我们的生命是鹰的生命，鹰的生命是属天的那一部。大家读四福音，你不知道你喜欢哪一本？喜欢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所代表的是鹰的生命，属天的生命。所以他讲到这个主来到地上，有这个四活物代表着所有被造的，这些有人的面啊，有牛的面，还有鹰的面，还有狮子的面啊，这四个是代表着主耶稣的四方面的一个执事啊。我们也晓得狮子啊是无人能敌的君王，代表在马太福音里面他是君王的身份而出现。在马可福音他是以服事，用一个牛来代表他的服事，是一个非常殷勤的。路加福音他是一位完美没有瑕疵的一位人，他是为我们做了赎罪的羔羊，他是代表人性的美。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却是这一位救主是天上来的，他不是属于这个地上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物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一位主是谁？他就是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大家需要明白啊，在犹太人要拿石头打耶稣的时候，因为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他们听得清楚，他们说你是个人却把自己当作神。这里我们看见在我们的想法里面，神的儿子好像跟不神有一些不同，工作上面的不同，但是不是生命实质上的不同，他们是同样一位神。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个展翅上腾，是在这个鹰的里面，我们来看这一个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好，我想稍微跟大家回顾一下昨天所听的，有时候我们会忘掉，然后接下去的时候就忘掉了。这几段是凌晨的五个阶段，五个步骤，我们如何的在这个五个步骤中间来看见神不同的一些带领。我们记得第一个是什么？从主而来的属天呼召。第二个，由主供应的属天丰盛。能跟我念第三个，在主里面的属天的生命。第四个，靠主得胜的属天征战。第五，与主同行的属天喜乐。我们已经讲过展翅上腾的两个属灵的经历。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回应从主而来的属天的呼召啊，这个呼召，神呼召我们，不是天使，也不是人啊，也不是我们自己自告奋勇，没有任何的人可以说来到神的面前，靠他自己的努力，然后说主啊，我可以成为你的儿子，不可以的啊，这个是出于神的这个呼召。他乐意向我们启示他的自己，他以他的荣耀跟美德在耶稣基督里面招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我们讲到神的呼召临到了这个世代，是临到了每一个愿意追求真理的人，每一个愿意悔改的人，每一个愿意行在光明中的人。神要我们悔改，离开恶道，何必灭亡，他不要我们这些人在撒旦的手中，他要我们回头，好让我们得生命。我们讲到这一个属天的呼召临到亚伯拉罕，他凭着信心在75岁的时候出了他的居住的地方，离开本地本族跟父家，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神主动的呼召他，因为神预知这一位亚伯拉罕将要从他成为这个弥赛亚的祖先，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就讲的是从这个亚伯拉罕出生的。我们如果追溯到我们的祖宗，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从谁来的？亚当来的。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我们都是从挪亚来的，你觉得可以吗？还可以啊，感谢主啊，我们都是挪亚的后裔。挪亚有几个儿子？三个。哪几个？闪、含、亚佛。弥赛亚将要从哪一个出来？闪。你怎么知道啊？闪啊。亚佛他是神祝福的啊，闪也是神祝福的，但两个祝福不同。亚佛是要扩充他的地界，对不对？但是他要住在闪的帐篷里。那个帐篷是什么意思？帐篷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讲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住那个住字就是帐篷的意思。到了启示录最后，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也就是这一个住。今天所有的人要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弥赛亚必须出于闪，让我们知道这个神的计划不是后来才突然想到的，说亚伯拉罕还不错吧，我们就让他的后裔中间起一个叫做弥赛亚的。不是，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是在创世以前就被神知道了，在末世的时候才要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成为神的儿女是出于意外的，神早就知道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是得荣耀尊贵，希望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也知道我们是谁， 我们才可以活着像神的儿女。阿们。我们活得像不像神的儿女？像，哈利路亚，很有自信。我们是不是只是像？我们是像，而且要是。有人说我是神的儿女，但是不像神的儿女。我想我们不应该这样嘛。我们现在是要讲在展翅上腾。如果你去的那个地方是非常让你不愉快的你还不要快点去吧。在地上我们好好的自由活动一下。其实神告诉我们说，在他的里面那个喜乐是无穷的喜乐。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比较的。我们今天刚才讲的那个是第一个灵晨的经验这是神的呼召。记不记得第二个属灵的经验是什么呢？是要我们来享受从主那里来的属天供应。这个是享受，第一个是回应第二个是享受。昨天晚上你们有没有一点享受呢？我不知道。你看着主为我们所做的那些事情，你觉得好吗？这一个使我们像鹰一样的能够被主背负再被带来归他。我们不是自己飞到主的面前，是他来呼召我们，带领我们，把我们背在背上，而且他供应我们属天的粮食。我们有鹰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向着天而去我们可以对着主，我们可以注视神的荣耀。你知道大卫他说的，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就我还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你知道你瞻仰神的荣美，你这个人整个的就变化。你如果什么时候低沉的时候，你只要仰望耶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你马上就如鹰展翅上腾。除非你有一个东西隔在神跟你的中间，那是什么？罪，对不对？神不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有罪在其中？我们是神的儿女，为什么不跟神常常有一些交通呢？是因为有罪在其中。好，我们这个属天的生命，神供应我们的食物是非常丰盛的。我们昨天晚上也讲到，那个食物鹰所选择的那个食物不是死的东西。你知道只有在鹰被关在笼子里面的时候，它才什么东西都吃了，因为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些不好吃的腐烂的东西它也就吃了。平常的时候它绝对要吃新鲜的。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吃属天的粮食还是吃地上的不好的那个东西？这就证明说我们是被关在笼子里面的鹰，还是飞在天空中的鹰我们是哪一种鹰？是展翅上腾的，我们是天空飞的鹰，我们是自由鹰我们不是秃鹰能不能讲一下？我们是飞翔的鹰，你能讲吗？好，我们一起讲，我们是飞翔的鹰我们是属天的国民。主也是这样的，因为他把他自己牺牲了。你知道那个鹰抓了那个羊以后就把他带起来抓起来，他能够很大的力量把那个羊带到他的巢穴里面了，用那个羊的肉来喂他的小鹰。你知道我们的主他就把他自己成为代罪的羔羊，他的肉就给我们吃了，供应我们天上所有一切的粮食。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永生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鹰的生命。这个过程让我们开始走这个属天的道路，走旷野的道路。神开始训练我们，让我们这一个人生命可以不断的成长。成长的要学习飞翔的时候，这个就会遇见一些难处，这个难处是要我们学习飞翔中间不可或缺的。意思就是说，神把我们带来归向他，然后还要训练我们成为在天空中间翱翔能够展翅上腾的这个鹰。搅动巢穴，让我们这个鹰小鹰就跑出去，跑出去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不太会飞，于是正在挣扎的时候，大鹰就下来把我们背负在背，把我们拯救了。以后我们看着学习，我们就学习主的样式，我们学习跟从主，我们慢慢的学会了在天上，在属天的领域中间飞翔。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位为我们供应一切食物的，一切属天供应的，一切需要的那一位被杀的羔羊。所以我们昨天我们讲的那些代替，有许许多的代替，他代替我们，他本为富有富足，而为我们成为贫穷，好让我们的贫穷可以变成富足。这个就是神所做的事情我不一一的在讲，我就提醒一下，不晓得大家忘掉我们这个逾越节的羊羔这个羊羔就是代表着耶稣基督他来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你仔细来想，他在哪里被杀呢？他在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这是亚伯拉罕当时献以撒的地这个就是神说在这里要建殿的地方，也是主将来还要再来的地方，也是主升天也在这里，降下来也在这里。这就是神把这一个重要的地点成为一个圣殿，一个祭坛，我们在其中把自己献上，在神的祭坛里面，燕子为自己找到报酬之窝我们如此心里面向往西安大道的人变为有福， 神真的是让我们成为一个非常有福的人。希望你们啊，今天我们要来进到啊，在主里面的这个属天的生命，我们就想到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我们不但回应他的呼召，我们也享受他的全备的供应啊。我们在奔走天路跟随主的时候，却发现我们这一个人常常拉着主，要主来做一些我们想要他做的事。有没有啊？有没有这样？我们祷告主的主啊，为我做成就这个事，为别人成就这个事，很少祷告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国度降临，主愿你得着我的全心，愿你在我的身上得到满，愿你在我们中间拎被高举起来，愿你的荣耀在全地被人尊崇啊！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因为这些赞美的诗歌，他当得的地位、颂赞、荣耀啊，我们归给他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那么投入。我不晓得你们不是啊，完完全全的进到那一个赞美的里面啊，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我希望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一段啊，能够对大家有一点帮助啊。神他要带领啊，我们要进到他完全，进到与他的合一，进到一个生命的成熟的一个地步。他常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让我们来参与侍奉。我们在教会中间，你不要觉得侍奉的事情少，很多人已经做了，缺少你一个没有关系。缺少我们一个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你们都没有说有没有关系啊？缺少你有没有关系？你不服侍可不可以？可以啊，我听到有人说可以不服侍，没有，不可以啊，不可以，你为什么不服侍啊？你说没有给我机会服侍，或者我服侍的时候啊，老是觉得很困难，其实不是啊，神告诉我们说，他要给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一个服侍的机会，我们需要知道神要我们服侍是按照天上的样式。也就是说，摩西当时在山上看见神的样式。你要知道这个原则，我们服侍的时候啊就很轻松。如果不知道这个原则，我们服侍非常非常的艰难，而且我们服侍以后会没有果效。我们被拯救出了这个世界，出了埃及，我们做什么事呢？我们是要来侍奉他，对不对？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一直在讲，要这些人从埃及被拯救出来，成为神的国民，做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啊，是属神的。所以因此他们为了要做什么呢？到旷野里面，我昨天问了，以色列人到旷野里面去侍奉神，是不是？还是去旷野里面找水喝？在旷野里面开道路，我们常说在主啊，你在旷野里面开道路，为什么开道路呢？一直在旷野里面绕行那么多年干什么呢？是要侍奉神，要看我们的心智如何，愿不愿意谨守遵从神的旨意。神告诉我们要做一件新事，一件新的事情要在我们的中间，要让我们也能够参与他的事。这件新事就是我们说主啊，你快来，主啊，我愿你快快的回来。我们的心真的预备好了吗？我们真的那么渴慕他回来吗？而神说他的教会预备好了吗？把福音传到地极，我们愿意参与吗？啊，这是侍奉。但是我们一直在讲侍奉，我们就觉得侍奉的非常的疲乏困倦。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虽然他召我们出来侍奉，但是却是在生命里面的侍奉。所以今天的这个侍奉是生命的侍奉。主在地上的时候，有的门徒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还算侍奉神啊？你们会怎么回答？讲大声一点，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是不是？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啊，不信的话你回去查查啊。这些人问，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功呢？因为耶稣说，不要为暂时的啊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他们所劳力的都是一些必坏的食物。我们今天真的是大部分的时间你在做什么？你说大部分的时间我在赚钱，我赚很多很多的钱，我希望还有更多更多的钱啊！我们有多少人能够用我们一生中间所赚的钱把它全部用光的？你如果是的话，你很聪明。神告诉我们要把钱财啊为主所用，卫斯理就是这样的。他说他竭力的去赚啊，他尽量的节省，但是他也拼命的去给。难怪圣洁的教会有这个神给的一些复兴的火热。我们今天却不是这样，好多人一直去做赚赚了，然后就抓住不用，一分钱也不用，每一年都这样一直存一直存一直存啊，存到有一天啊，突然一个银行说是不行了。哦，这我不是随便讲的，我很少出门的，但最近出门很多，因为要讲展翅上腾就要多坐飞机，翅膀长不出来就坐飞机到处跑啊。第一城就到了几个国家，都是一些最大的城市啊，他们有一些是首都。第一个城市啊到了，就是在阿根廷的布宜诺，在那个地方我碰见很多你们福清的老乡啊，都在那个地方。他们就跟我们说，他说前几年来这边啊实在是好，一点点的投资借了一点钱啊，第一年就可以把所有借来的钱都还完了。 第二年就开始就可以赚很多的钱，就存下来，很多人很羡慕他们，于是有大部分的这个亲戚朋友就很乐意把钱借给他们。结果后来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就是阿根廷的经济突然一下不景气啊，不景气了啊，本来是一块阿根廷币兑一块美元，后来一下子掉下来变成多少？3.5块才换一块钱。那意思就是说1/3以上的没有了。你如果是当时借了1/3的钱来投资，自己放了70%左右的这个钱放在里面，你今天一分钱都没有，你刚好还债就刚好没有了啊，明白吗？他们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难过，有几个告诉我说，他说我现在很想回家，但是我回不了家，因为我欠了那么多的债，我没有办法。为什么呢？亲戚朋友借给他的时候是一块阿根廷币兑一块美金，所以要还的时候不是还一块阿根廷币，要还一块美元，所以要赚3.5块才可以还一块美元。突然一下子啊，所有的这些亲戚朋友就不亲了，亲兄弟怎么样明算账，这一下子他们就觉得很困难了，实在是真的啊，他们所存的所积蓄的，甚至有一些人在那边十几年的说他们越搞越大，开了一家店再开两家都杂货店，然后开第三家，然后最后说开餐馆，开完餐馆以后再买了个停车场。还有一个弟兄，他是每一年都跟这个阿根廷的总统去打这个高尔夫球的，我说哦，我也见过跟总统打高尔夫球的人了。他说为什么？他说我以前卖酒给他，所以他要卖酒给皇家什么的，大概他们也要便宜一点的话 就跟他一起打球就行了啊。所以他说他每一年打一次啊。结果他说我赚了那么多钱，后来有一天我在店里面被人家抢，一抢的时候人要他把钱拿出来，他就不拿出来，然后那个人就说你不拿出来我就要打你啊，就跟他讲要钱要命啊，你知道人家问你要钱要命，这个人也不大聪明，没有人会不要命的嘛，谁会不要命呢？这钱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谁会带呢？可是不，这个情形他就说我不给你，然后就去打，结果一打，人家马上就打他墙，真的想打。这个时候他就倒在地上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孙牧师啊，他的人实在是败坏极了。我倒在地上的时候，我还把我的荷包抓得紧紧的，不给他拿走，就快死了，他就要死要钱了啊，这个钱抓得紧紧，我不给他。然后就这样子，神让他就看见以往之不见，知来者自可追，执迷途其未远啊，觉今是而昨非，他悔改了，悔改信主啊，就这么一个人。到神学院去念书，对，我去那边教神学的时候，他在那里，他就跟我讲一些他的故事，然后带了一些他们一些比较难信主的人，他说牧师请你来为他们祷告，跟他们传福音，他就带了很多的人来，他让我在那边就教课以外就很忙了啊，因为他就带他认识很多的人。他说现在我决定一件事情要做，就是装备好自己传福音啊，他就一件事情要做。我就当那次是死了，知道真的很好哎，一个人当自己是死了你就活了，你知道你就怕的就是没死，今天做一点事别人对你有一点意见，我们马上心里面就很难过，就不高兴了，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我们没死。你看一个人死人躺在棺材里面，你跟他说你要不要赚1亿，他不理你。你说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啊，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合伙，他也不理你。你说我们一起去做坏事，他也不理你，对不对？为什么？他死了。我们今天这个死很重要。我常常讲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你看有一个人啊，你到坟墓那面前去骂一个人，拼命一直骂一直骂，你看他会不会还嘴还口？他说不还口。为什么不还口？他死了。我们今天呢就死没有死透，差不多给人家骂一下，我忍耐，我然后告诉他说你再讲我的忍耐就到了极限，然后你再讲的话 你就会变成死人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跟主同行的时候，必要看见我们这个人的需要啊。我们碰见一些灾难来到我们，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不是主啊，深渊在你，你必报应，你赶快为我们伸冤吧，主啊，看实在是，如果不为我解决这件事情啊，所有的人看见以后都不会相信你了啊。有的时候我们就跟主这样去办交涉，主一点也不担心，他绝对不担心你。他说其实啊，我不在乎那么多人，我只在乎你这个人的态度不对啊。所以我们需要跟神的这个事情办好了啊才可以。所以我们不是说今天神给我们的不公平，神给我们的不够。你如果今天在阿根廷，你就很羡慕在日本的，说钱一块还是一块，只是赚的难一点，工作可能没有那么好找了，经济有一点萧条，但是没有像他那样子1/3都不见了啊，你没有经过过。所以我讲给你听啊，希望你们知道世上的钱是靠不住的啊，钱财贪恋银子的不以银子为主，你知道吗？啊，我为什么讲钱呢？啊，钱很重要啊，因为主说财宝在哪里，心在哪里。我们今天要跟随主，而不是主跟随我们。有多少人是主跟随你的？你高兴去哪你就去哪里。主啊，你反正是与我同在，我就把耶稣带到这，带到那，带到有的人带到麻将桌上去了，有的人去跳舞，我喜欢跳舞在那里，所以耶稣也跟你在里面。 耶稣是很闷的，圣灵在里面忧愁，有一些人吵架吵得很厉害啊，甚至还打起来动手，因为耶稣也在其中，耶稣也被打了几下啊。我们这个人需要进到耶稣基督里面，这个是不一样的，在进到主里面跟主来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好，我们今天就从利未记里面来看一下第八章第六节，摩西带了亚伦和他的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啊。这个第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进到主的里面，用生命来侍奉。我们这个人先要对，这个人要对的话，你需要被洗净。摩西带了亚伦和他的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水代表的什么呢？生命，能够洁净污秽。主要用水借着道把他的教会呢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以弗所说5章26节，用什么？用水借着道啊，弟兄姐妹，我现在在这边讲的这个道是有洗净力量，你相信吗？洗净你也洗净我，你们在这边听的其实并没有太费力了，你们只听一遍，我讲道的人要念这段经文，我要念好多遍啊。曾经有个讲道人，他要讲一段经文，他念50遍，所以你们念一遍你们就觉得烦了，对不对？就不想再听一遍了。所以以前王明道曾经有过，他讲一遍道啊，第二个礼拜他讲完全一样的，一个字不改，人家以为他老了，他忘掉，不是他老了，他说你们听了以后没有改变，所以再讲一遍啊。那人说我们改，不要再讲第三遍了。我们做牧师也有几个啊绝招的啊，说你不改，我就再讲一遍，每一次就讲啊，讲一样的。当然了，有人说你再讲的话，我们请你走了，也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个神告诉我们说，神是负我们的责任啊，带领我们。啊，无论到哪里去，有神的同在，那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天堂。神不同在，再多的人喜欢你也没有用。我们需要知道神他与我们同在。啊，这个洗净水跟这个道很重要啊。你看保罗啊，他自己做见证的《使徒行传》22章16节里面，当他自己做见证的时候，人家说起来受洗啊，他洗去你的罪。保罗说：“我有罪，你没有搞错吗？我比同岁数的人都长进啊，我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我是生在便雅明之派的，我是非常蒙福的，我这个人是恪守这个祖宗的遗传，而且我是非常热心的，谁敢说我有罪啊？”保罗他是法利赛人，可是当他被圣灵击倒的时候，圣灵那个光下来，他被打倒在地上，在大马色的路上，这个人非常的厉害，他拿了大祭司给他的文书到大马色去捉拿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而且把他们逼迫，无论男女把他们捆锁要带回去，而且直逼迫他们到死地。你说这个人厉不厉害？这么厉害一个人，神说没有关系，尽管他去做吧。你走在路上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这个大光从四面照射。你们没有被光从四面照射过吗？啊，光是一面照过来啊，就已经很亮了，四面照射，完全就没有任何地方你可以躲藏了。我们必须要被光照，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被光照，神看你是清清楚楚的，神看我是清清楚楚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装的伪装的，我们在人前可以伪装，可以过得去，别人不知道，但是神他看我们是清清楚楚。我们这个人很重要了，保罗被一照的时候，他就看见自己是一个污秽的人，看见自己是不行的，于是马上跪在地上说：“主啊，你是谁？”哎，我不晓得你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光一照你说饶命饶命，可能就是这样的，也不知道。他就比我们聪明，他说：“主，你是谁？”他马上就问这个话：“你是谁？”主说什么呢？我是耶稣。不是啊，他不是这样讲的。怎么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对啊，保罗心想，耶稣在地上的日子我可没有逼迫过他，为什么他说你就是逼迫我的呢？他得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很重要，以后保罗写他的书信里面常常写，他说在基督里。什么叫在基督里？就是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所以你去逼迫一个基督徒，你就是逼迫基督，你知道吗？你会不会说哦，我没有伤害你，我只伤害你的小指头，我没有欺负你，我只是踩了一下你的脚，不可以的嘛。我说我没有对你不恭敬，只是打了一下你的脸，这个事情很清楚了。所以保罗他对神的这个认识是太清楚了，他在基督里啊，这个是今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看见的时候，我们下面讲了就白讲了啊。保罗看见了，在基督里面，神基督就跟他说：“你扫罗，扫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去做什么事情啊？那个刺你能够踢了吗？那个刺是干什么的？”像那个牛啊马啊，他们要往前面做工的时候，那个人就把他刺一下，他就会往前面去。 他不喜欢那个刺，就用脚去踢，一踢到那个刺的时候越踢越痛，你有没有办法居然面对这个尖锐的东西，面对这个神说要放在你身上一根刺，你说我不要，有没有办法？没有了，没有办法，你最好主啊，求你拿掉，保罗求主拿掉，三次求主要拿掉他身上的刺。神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保罗这个人他有他不同的缺点，他是绝对不惧怕，他有非常高的标准，而且他热心，他有智慧，他有口才，他有能力，但是他必须要被神对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需要被对付，需要进入基督里。神对付他的方法是什么？他就告诉他说，我给你启示，但是你会太自高的时候，因此撒旦差役就攻击你。保罗就说，是啊，主啊，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刚强，我什么时候看自己不行，我什么时候就能够被神用，我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行，我就完了。所以保罗说，他清楚，他明白，他说，是因为我得的启示太高，怕我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的身上，撒旦的差役常常攻击我。弟兄姐妹，你觉不觉得啊有攻击啊？可能你也像保罗啊，可能你说，主啊，我可能是保罗，我虽然没有那么多的恩赐，但是常常也被攻击，身上也带着刺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做错事情被神责打啊，或者是啊经过了一些难处，我们就说十字架太沉重。其实不是十字架，不是那个人是我十字架，这人也是我十字架。神说不是十字架的问题，是你这个人从来就不肯背十字架，遇到了许多难处你就没办法解决的时候，你就跟主说抱怨，你越抱怨主就越怜爱你，越这个给你舒服的吗？不是的，你知道吗？你越抱怨神给你的道路越艰难，因为一个功课没学完以前绝对不会给你休息的啊，你就在那个层面里面就一直在那边学，只等到你学完了，哎，我们展翅上腾到另外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里面有休息时间，你知道吗？神给我们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很休息的，很舒服的，很喜乐的，有大大的欢喜啊，有庆贺的时候。可是我们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你知道秘诀在哪里？为什么没有？就是在同一个程度上，每一次试验，每一次失败，每一次不改，就停在那个地方啊。神就说：“好吧，你喜欢在这里，就让你在这里啊。你喜欢吗？我不太喜欢。我觉得我常被神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学不了的功课，我就学不过去啊。那神。”就让我在那边一直的等，一直的学。但是有一天我说，主啊，可以了，我学会了，我学会了，我顺服了。我一顺服就蒙福了。神就是真是把我们放在一个顺服的里面。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基督里面啊，是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清洁，要洗净我们这个做祭司一定要先自洁。你说啊，那是讲的祭司，我又不是祭司，我又不是传道人，所以没有什么关系。你不要太放心。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啊，不让你们翻圣经不太公平啊。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一起来念。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神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什么叫有君尊的祭司？跟祭司有什么不同？我们这个祭司侍奉的神是万有的神，是他是君王，他是皇家，他是整个的宇宙中间最尊贵的。所以我们服侍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是万王之王，万主。这件事情你必须要洁净，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们是神的国度，神在我们的中间掌权，他是圣洁的，因此我们要圣洁。他说我是完全的，你们也要完全。我们每一个人，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是不是听神对我们的要求。你不听也可以，你不听有一天你会很后悔。我们昨天讲了一点咬牙切齿，今天不多讲，因为我认识几个人，他们是做牙医的，他说我们是在一个对的地方，我们是为神保着那些人的牙齿，让他们可以去咬。我说你是做错了，我说你就要在那边在洗牙齿的时候让他们牙齿很痛，他告诉他说，你们如果不好好的话，将来在天国里面也是这样的，见主的时候很痛。你知道很多人怕牙医不怕传道人了，是不是？牙医你还要付钱给他啊，然后去拜托他去帮你弄啊。这个传道人啊劝你，你说不要不理，没有关系，我自己是我自己负责，不需要你来管。也难怪了，到最后的时候也就是说，连他自己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我们所传的没有人要听。我们在这里边是很好，丁妈妈在我们中间给我们讲了一些你们的 光景，等我一来看，果然是如此，你们很追求，真的是很好。他们说华神的老师来了以后，教完以后，回去以后就骂他们那边的会众，就说你们没有这里追求。你说这边有抄笔记的，我不知道你们有几个人抄笔记，举一下手啊，你们要举啊，有很多人抄笔记。我们在那边闭目养神，然后我讲得很大声，他们一点也不怕，所以我必须要有的时候讲完要停下来，有时候停三秒钟，他们都被吓醒。他怎么搞？怎么搞？怎么回事？是不是牧师被？要不然的话，他就讲的话就一口气一直讲，一直讲。他说他像那个机关枪轰炸机一样把我们炸的。我就在那边等到他不讲的时候，我就醒了。讲到很有技术的，我讲到为什么有的时候大声一点？其实也是因为家父以前也在我们中间，他是一唱歌的时候他很会唱啊，他也非常的高兴。一讲到一坐下去的时候，他马上睡着，马上睡着，还有声音打呼。旁边说不要太大声，我妈就会碰一碰他，跟他说不要这样。还好是我在上面，也知道他的老习惯，没有问题。结果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弟兄也是这样啊，他是有糖尿病啊，所以他就后来跟我说，他牧师，我不是故意要睡觉来这个羞辱你了，我实在是眼睛张不开。可是我看他平常开车的时候都没有张不开，看电视的时候也没有，都没有张不开。其他时候都出去吃饭的时候，马上人就活起来，像另外一个人。吃属灵的餐就不行了啊，这我们也需要有一点改正。所以你知道啊，因为你们很有反应，所以这些老师们回去以后都有一些困难。那回去以后就骂他们那些学生啊，或者会有。所以你们这个出去将来要做牧师的，怎么可以这样啊？这个上课的时候有的睡觉，因为昨天晚上他还赶功课。就是上课的时候偷睡觉。你们是一个很蒙福的，我非常高兴这一次能够来到你们中间。十几年前我每一年都来日本，那是为公事，但是一直没有传福音。神医那个时候我还在世上做事，我来因为我们做的是防弹衣用的，人造纤维是非常强的。三井石化也做这个，就是 Mitsui 跟这个东洋纺 Toyobo 他们也做，但是 commercialization 没有成功，他们还跟我们买了，我们很贵很贵的卖给他们。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啊，再回到日本啊，十多年了。我进来他们盖章的时候，他们说：“哎呦，你都没有来过日本。”我说：“我来过。”他说：“什么时候来过？我们这个上面怎么没有一个登记啊？”他想大概这个人换了一个护照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说：“没，十多年前。”哦，十多年前就过去了。他们说：“哎，你那个人为什么对你那么友善，还跟你讲话呢？”他跟我讲日文，然后看我不懂了，真的不懂了，跟我一句都不懂。然后他就跟我讲英文，哦，就懂了。他说：“第一次来。”他说：“第一次来。”啊，我说：“是的。”这是我第一次来传福音啊，第一次来跟弟兄姐妹在服侍教会啊，感谢神啊，神他所做的事情超过我们所能想象啊，但是我们这个人也需要看见啊，神先要得到我们这个人，他得到你，得到我。也许我们等一下会有一点机会跟大家稍微再多讲一点啊，别的事情，给大家一点鼓励啊，不是你我能做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可是神要用你的时候，神就可以做好多好多事。我刚才讲了说飞到很多的地方，在阿根廷是碰到很多福青的啊，到了法国啊，就是也是一个多月前去的啊，在那边啊有好多温州人啊，在那边也有一些啊福州福青的人，也有各地都有啊，他们就在那个地方也是有一些追求，但是差不多没有教会。我们去了一个地方叫 Grenoble， 这个五姨妈跟我们一起去了，她去了三次啊，我也只去了三次，有一次她去了我没去啊，她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没有去。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没去啊，啊，后来他说去那边去传福音。我们两年前那边一个中国人啊信主的都没有，但是神真的很做工啊。有一对夫妇他们因为公事到那边啊，他们就开始说我们怎么办，我们没有中文查经，这个法文听不懂。说没关系，你就在家里面就开一个查经班好了啊。我跟他们讲，我说我为你们祷告，你们去我把你们当宣教士一样差去啊，在神国里面是这样的，就去就是了。他们去那边就开始，其实有一两个人两三个人聚会，他们就说：“哦，这边有三个人信主了，牧师你来一趟，跟他们受洗吧。”他们想要受洗，至少有两个，所以不会空跑的。所以我是第一次啊，就是啊，去到法国第六大城，就是法国的硅谷，就在那边啊，神就开始慢慢的做工，慢慢的做工啊，直到现在已经有70位啊是信主的啊。我们这次到里尔去啊，那边突然一下子，他们那个教会增长了40%，怎么增长40%？他们本来只有十几个人，突然来了10个啊，都是从 Grenoble 来的。他们说奇怪啊，这个地方每一年来了300个学生，从各个不同地方来的。他说只有 Grenoble 的人来这里，我们觉得很奇怪。我说不奇怪，说因为在那边有人付了祷告的代价，有一些人在那边服侍。有两个英国人，他们到了法国去做事，做了很久。他们在英国的教会里面，他完全不懂中文，但他愿意就是有车子，有时候载他们学生来，那他们也坐在里面聚会。 用什么呢？用中文。所以他们一个字也听不懂，他们就在里面几年就这样坐在那里。你想想看，真的感动很多的人啊啊！他一定懂得天上的语言，要不然的话没有办法坐那么久。我们看，我们今天如果你坐在这里听不懂我讲的，你就说觉得很闷呢、啊。他们怎么坐下去的，我也不知道。一个叫 John， 一个叫 Wendy， 他叫我说你再来，我想再来，我们人多了以后，你以后啊整天就坐在那里听不懂啊。可是真的是他们是全时间来服侍主，但是他们却有这样的心，哦，这是神给的啊。我们一个人对了，什么工作啊，不是靠你做什么，他们这些中国学生一想到就想他，哎，他真的很爱我们，很关心我们，这最重要了。并不是要他讲什么，他讲了别人翻译，后来有人说他讲的不怎么样，我相信他也不会很伤心，因为我们死的人就不怕人家批评我们嘛，对不对啊？啊，这个你不要想说，因为我做得好，所以才做，不是啊，我们出来做好多的事情，人家不喜欢你做的。我第一次出来讲到，讲完了以后，哎，没有一个人跟我说一句话，我太太在后面说，就去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告诉他讲的那么差？那他追的这个滕师母了，滕进辉的滕师母，那就说陈牧师当年不是这样的，所以他才可以出来。你看这个孙弟兄这个样子，他也以为他可以出来，他也以为他要传道啊，其实不是啊，神要我出来传道，我根本不会讲啊。你们也很包容了、啊，因为我有听过我自己的 tape， 我不喜欢听的，我一听到我心里面就着急了，哎呀，怎么这个讲的又不流畅了，那边又停下来了啊，哦，那边讲的稍微快了一点了、啊。其实神根本不看这些。神说你越觉得你自己不行的时候，我的能力越可以出来，你觉得你自己越行就不行，这个很奇妙的。所以那天讲完道以后，下面有一个叔叔啊，他叔叔是乔红太太的哥哥啊，他是我们认识的啊，这个刘彦书，他就在那边一直对着我笑，一直对着我笑，我以为哦，中间终于有两个人在听到，一个是滕进辉牧师，一个是啊刘彦书。后来下来他才跟我说，我跟你表示了那么久，叫你赶快下来，你还不明白。所以我刚才我看有一个人举手，我想我才讲了15分钟，怎么他就这样举手啊，表示要我下来啊，其实没有关系啦。啊，滕牧师不说话，一直听到最后，然后太太啊就跟滕牧师说，这样了，你告诉他这样子不能做传道人，请你去讲。滕牧师就不讲话。然后后来没办法了，跟我们坐一辆车，我们要送他回去，在一个车上就四个人，滕牧师、滕师母、滕金辉牧师。最后他就问他说你看看这样子行吗？滕牧师知道这个不讲话也不行了，他说你的意思是说他的讲道不行？他说对啊，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口齿还算清楚的啊，第一个啊。然后他说那讲的不好，口齿清楚有什么用？滕牧师再说，他说还有讲的比他差的，我听过。这是我第一次出来讲道的时候，这个就是这样啊。其实那个时候我讲道学也学过了，美南基金会的 headquarter 是美国最大的那个宗派啊。有一年呢，他们那个宣教的那个上面弄了一张照片，然后讲了几句话。是我在神学，人家说，哎，你是美南基金会的吗？你在那边？我说我不是那个教会的啊，我只是以前在那个教会。后来啊，神就在那边训练我，就叫我出来，所以我是去了宣道会啊，在宣道会里面学神学。神很奇妙的做一些事情。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不行啊，神啊就可以加添力量。我现在随时我都很紧张，你们看说他一点都不紧张，他在这边好像不紧张啊，其实啊我也蛮紧张的啊。怎么紧张呢？啊，就是说你们中间如果真的有人没有信啊，是因为我浪费你们时间，我担当不了。那天就问你们说，你们还有几个人没信呢？啊，对，等一下就举手给我看一下啊，我要看一看，特别注意你们。希望你们等一下有时间的时候跟我谈一谈。神绝绝对对的要祝福，这个人要自洁非常重要。所以祭司要自洁。好，我继续讲，不然我们就可能要讲到最后一分钟，有人要举手了。祭司要按神的旨意来装备。好，你说我这个人对了，但是呢，啊，我就是真的很爱很爱这些人，但是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做一些事，行吗？啊，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利未记》第八章七到九节这边就讲了，说有几件东西啊，摩西带了亚伦和他的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就给亚伦穿上绿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德，用其中巧工织的带子把以弗德系在他身上，又给他戴上胸牌，又把乌林和土民放在胸牌里，然后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在冠冕前面钉上金牌，就是圣冠，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啊，你觉得这些东西是不是带了那么多装备，那么多以后怎么侍奉啊？或他这个里面都是有意识的，属灵意识的。好，我们很快的讲一下内袍。什么是内袍呢？啊，内袍在出埃及记28章40节，这个40章14节里面看，我们看这个内袍是非常华美的。你说穿在里面的要不要华美啊？不需要嘛，穿在里面为什么要华美？好看，穿在外面才要好看，穿在里面不需要好看。但是不是的，在神看， 是里外他都看，所以越是里面的越重要，越是外面的越不重要啊！我不是说到教会来我们都衣冠不整，头也不梳，脸也不洗，然后说孙牧师说过我们不注重外表，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真的是也是对神对人的一个尊重，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这个华美，他把这样的东西赐给我们。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每一个都是服侍主的人。你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不是服侍主的人。主告诉我们说，他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而且我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约翰福音15章15节16节。是的，神告诉我们，他拣选我们，而且分派我们去结果子。你说我没有结果子，我一点都没有结。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你可能你说主啊，我也不想做那个结坏果子，所以我什么都不结，或者是你怕结出来以后那个果子不够好。其实不是的，你是什么，从我们的里面就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东西出来。我们有信心啊，别人就会有信心。你没有信心，别人就没有信心。你爱世界，跟着你的人通通爱世界啊。我们需要被分别出来，这个内袍很重要。腰带，腰带是什么呢？腰带以弗所书6章14节啊，里面讲的叫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啊。这个束腰的腰带很特别啊，这个腰带啊，它是每一个环节啊都不能有一些瑕疵或间断的地方。
真理是全面的，不能够有一个环节是缺的。约瑟他说我不敢做这大恶，以致得罪神。约瑟没有说我不敢做这大恶，以致得罪波提法，他会杀我的。或者说我不敢做这大恶，以致波提法的孩子们都会瞧不起他们的母亲。
他知道一件事情，我犯罪是得罪了神的公义。你看大卫，他杀了乌利亚，他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大卫是不以神不要性命的，你知道吗？他去打哥利亚的时候，这个巨人在外面挑战的时候，所有人进去的时候马上就死了，有谁敢去？大卫说我不怕，因为他辱骂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他是谁，这个未受割礼的人，我去奉耶和华的名，他靠着刀枪，我是凭着耶和华的名，他是不顾性命的。可是呢，他身体有软弱，他做了一些事情不荣耀神。神派了先知拿单去找他，达旦是非常有勇气的一个，他能够用水用道，他能够指责这个君王。他指责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命的，他就告诉他说，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没有怜悯的，你就是那个抢人家的这个妻子，你就是那个有自己有很多的羊不用的，就把别人的一只小羊把他拿过来杀了宰了吃了，他你就是那个人，你刚才说的这种人该死。他说你就该死啊！最后一句话当我讲的，当然圣经上没有讲，他说你该不该死啊？大卫他就认罪认罪，哦主啊，认罪，他说我得罪了，他就写了诗篇51篇，他就讲，他说你责备我的时候，嫌我为义，他说我犯罪，我唯独得罪了你。我以前就不服气，他明明得罪了乌利亚，他明明杀了人家，他说我神，我只得罪了你。他懂得所有的人都是犯罪的，罪犯在一起，我们谁也不要定谁的罪，我们彼此要饶恕，但是神他的公义不能被侵犯啊，这个是很重要。神让我们披上公义的外袍，意思就是说是你要看见彼此的时候要一个尊重啊，弟兄姐妹，我看不会看见任何一个人他有软弱，甚至来说有一些的问题，我们知道了为他祷告了以后，我们就轻看他。神不喜欢这样，神不是也不是这样来看我。这是刚才讲的外袍。我们再看以弗德，什么是以弗德呢？以弗德就是戴在身上，穿在这个里面，等一下那个决断的胸牌跟这个乌灵跟土明要放在，都把它系在一起。以弗德求问神的，它是几个东西做成的，有金线，金是代表神的这个性情，这个东西放在胸上，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随时要知道神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这个人像他有他的性情。彼得后来就讲了，他说我们既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你我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的，所以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啊，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以出的，不可以随便讲的。有些人在那边讲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你也在旁边还很喜欢听，或者有一些人在那边讲，人家笑你也跟着笑。神告诉我们不可以，你赶快走，你赶快离开他们，告诉他们不可以。当然我也不是叫你去做施洗约翰啊，去讲了以后洗礼王把他头给砍掉了啊。神要给我们有智慧，有的时候该讲，有的时候不要讲啊，有的时候就说远离罪恶，对不对？有没有神有叫我们远离罪恶啊？敬畏神，远离罪恶，要我们远离罪恶，我们要跟随主。 是不是因为我们好的行为才得救的？不是，我们得救本乎恩因的信。可是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是神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对了，感谢主，信主以后啊，就要这样。我们看到这个以弗德，他当时大卫在逃跑的时候，逃躲扫罗的时候，他有一次亚玛力人把他们这些军兵 都抓去，把他的这个手下啊都抓去了啊，他们的妻子也抓去了，东西都掳掠去了。他回去以后，跟随他的，你知道，都是一群什么苦心的、欠债的、窘迫的，这是一些匪类。这些人匪类马上原形毕露。大卫在那边看到这种情形，追到那里的时候就哭了，哭得没有力气，那些人就要打死。不是这些人，大卫是带领他们，为他们也是牺牲很多。到了他们厉害关头的时候，这些人他原形就毕露出来了。但是圣经上面讲了一句话，对我们很大的鼓励。大卫心里坚定，他仰望神。他做什么事情？他说把以弗德拿来。以弗德拿来了以后，他们就从这个以弗德中间来问我可不可以去追，追不追得上？神说可以去追，追得上。啊，你说神怎么讲话呢？奇怪啊，怎么讲话呢？以弗德中间写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就是他那个十二个儿子都放在那个地方，跟这个乌林跟土民也是一样，他有几个还有不同的宝。他们在问的时候神回答他们的时候，那个字会讲到那个字，那个字母会亮一下，你就把这些字母全部亮下来，就可以不可以去不去啊？你这样问就很快。你要问一大堆，有的人到主的面前为什么得不到答案呢？祷告的时候又问他，祷告了这个两个小时，你要问说你祷告什么，他说忘记。这个就是这样，有的人很，他就是一件事情就求问主啊，这个桌我可以不可以，你告诉我清楚，告诉我，主说可以啊，你就去，主说不可以你就不去就好了。有的人说，主啊，你最好不要说不可以，因为你说不可以我还是要去做的，那这个神就不跟你讲话，免得怎么样，你被定罪啊，定罪太多。所以我们要懂得啊，是不是在祷告的时候就以西结啊，就上面就说啊，神要兴旺以色列的家，他却告诉他们说啊，你们要为此而去祷告，然后我就为你们成就。哎呀，这好麻烦啊，神啊，你明明要兴旺，为什么要我们来祷告来求呢？你才要为我们成就呢？神就是要我们来参与，这是我们需要慢慢的了解。我们就看这些以色列的这个支派的儿子的名字都写在那个地方。真的是神他有他自己的子，他按照次序排给。你知道怎么按照次序排啊？流便、西缅、利未、犹大，这些排下来，以撒加、西布伦啊，这是一直排下来。到最后的时候，奇怪了，怎么有一个以法莲啊，又有马拿西啊，这有两个，怎么跑出来两个啊？怎么回事啊？神从来不会错的。利未他是特别服侍，他专门他在没有产业的可是那谁变成两个？约瑟为什么变成两个约瑟变成两个是为什么？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的时候，圣经中间就告诉我们，在历代告诉我们，他说因为流便上了父亲的床榻，所以他失去了他长子的祝福，因此归到约瑟的面前。所以约瑟是得两份的，他是长子的祝福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得长子的祝福。但是呢，将来犹大却是君王由他而出，君王是从犹大出的，不是从约瑟出的这是好奇妙好奇妙的这个事情。这就是乌林跟土民，如果你们要记下来求问神是出埃及记28章30节，这个是用来求问神的。扫罗被神弃绝的时候，在撒摩尔记上28章第6节，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见扫罗被神弃绝的时候，神不理他的祷告，不回答他，因此他跑去那边去找那个这个交鬼的妇人。今天我们应该是，我们是神主的羊，我们会听见主的声音。你如果听不见真的要到主的面前求主来向我们施恩典，让我们能够听见好。然后还有一个冠冕，这个冠冕上面有金牌，出埃及记第28章36节里面讲了，这个冠冕代表了什么东西？代表了归耶和华为圣，这是一个华冠这个是代表的神让我们得到冠冕，得到将来神所有一切的祝福。但是你必须要先归耶和华为圣。我不晓得在别的书上怎么样在这个和合本的这个圣经中间有几个字是特别大的，对不对？这几个字特别大，哪几个字啊？归耶和华为圣。为什么这个字特别大特别重要？所以就分别为圣。如果我们不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你这个人先要变了以后，你要用的方法也要按照神的方法，这是山上的样子，天属天的样子。我讲稍微快一点了祭司要用膏油使圣物成圣，所有的都要按照山上的样子，出埃及记24章第9节讲的，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子，没有一件事情可以用人的想法来做，每一件事情都用神的想法帐幕，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神要跟人住在一起，这是神最大的一个心意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3章16节6章19节都讲到了这个帐幕，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圣灵的殿圣灵就住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谈 是什么呢？第一个帐幕啊，我们就知道神这个是必须要用圣灵的膏油来膏的。我们这个人需要被膏，整个的教会需要被膏，圣灵所住的都要被膏啊。这有一个坛，这个祭坛是什么呢？铜坛。铜坛就是我们赎罪献祭物所用的，出埃及记38章第5节啊。这个铜坛上面有一些的环子，这个环子是有的杠可以穿进去，可以去抬的啊。你如果真正去看那个环呢、啊，放得很低的，为什么放那么低啊？你知道为什么放那么低啊？照理说我们要抬一个家具的时候，把它放在这个旁边的时候很稳的，随便弄一弄就拉起来就很好。他把它放在下面的时候，这个东西有讲究，就是说他要祭司来抬，立位人要来设立这些东西，要祭司来抬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同心合一的一起，少一个都不行，一个人快一个人慢都不行啊，这个就要倒。所以神做的事情是非常奇妙的。这个铜坛上面有一个网子，你知道有叉子叉肉啊什么东西，一个网子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网子是干嘛？这个网啊，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奉献了，被切块了啊，切了块啊，剥了皮了。我们很顾脸面的时候，你不能服侍主啊。你服侍主的时候，真的是就是说，主我只看你啊。有人说我什么也没有关系哦、啊，有人称赞我，我也不要接受。人都说我好的，有祸了；人说你坏的时候，算了，没有关系。将来到天上的时候，恶名美名。你看保罗，哎呀，恶名先在前面了，才是美名。我们现在说不行了，有人稍微说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难过啊。你知道我心里在淌血，我是有这样的，有些就做执事就是这样。我们做的那么辛苦，还有一些人抱怨说做不好了。好，我给你看，明年你自己去做，不来帮忙，那不行这个样子啊。我们这个人不管人怎么说，我们都要去奉献自己。神说我们要把自己怎么样，当作活祭要献在台上啊。这个是我们这样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我们要心意更新变化，要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必须要知道他的旨意如何。你说我想知道神的旨意，你不把自己当活祭献上，你怎么能够知道呢？啊，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更新和变化啊，要想神的事。这个网呢，就是说当这个肉在那边在铜坛上面一弄弄弄的时候跳开了，这个网就把它接住，接住以后祭司用个叉子一叉又把它弄开。啊，意思就是说你去服侍主啊，有一些服侍以后不想服侍，说不干了啊，你就跳开了。诶，神就有怜悯，有个网，然后又一个叉又把你叉回去，又再做了。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随便的说哦我不干啊，你说啊我要休息你也不干了。你都没跟你的公司的老板说你要休息不干了，那是教会的事就可以随便不干吗？我说哦是是是哦，这个好像是有一点道理啊。你如果不看重神的事啊，将来你这些事情出问题的时候，你求告无门啊，你不要来怪神不听你的祷告。神说我叫你们去，每一个人好好服侍，我们服侍了嘛。坛这样，洗濯盆是一个浴盆，出埃及38章第8节。这个我也不多讲了啊，这个就是说祭司要上去的时候要看一看自己洗得干不干净，要清洁才能上去。但是这边有一件事情值得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这个是什么东西做成的啊？是一个铜做的。这个铜是从哪里来的啊？是在会幕前面侍候的妇人的镜子做的。这有什么意思啊？你知道镜子女人有没有人不看镜子了？他还没有啊，他还没有啊。有的人说我看很久镜子才可以出来，有人到人家去，你说走了走了，快点走了，要迟到了，我们今天聚会要迟到了。先生在外面急得不得了，太太还没有出来，还在看一下镜子。当然，这个无可厚非了啊。我们有没有人不爱美的？我们都不会说，哎呀，你今天好难看。你心里面你会哦我好高兴有人说我好难看啊，不会的。要今天你好漂亮啊，你今天心花怒放，这一天觉得神对你特别好。在会幕前侍候的妇人，他们的镜子不要了，拿出来捐出来做什么？洗濯盆。你知道我们弟兄啊，有很多的事情真的很软弱啊，我们需要一些姐妹来告诉我们。其实他们就专门做那个镜子，他那个做那个镜子，看看你那么脏，看看你这个不合用啊，你不要以为有一个人可以无法无天。我从来没有遇见过有这无法无天的人，没有的。连宋尚杰这么大能力的传道人，他回家以后他太太都要管他。约翰卫斯理到处去传道，有时候他讲道讲一半，一个女人冲进来把他耳朵一扭就带回家。我说感谢主，他第二天早上又出来了。哎，这个就是要洗净啊，我们就越做我们就越谦卑，你就对了啊。不然的话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行，通常神就让我们有一个洗濯盆。再来，亚伦的头上啊有这个膏油就浇下，这个就讲的什么？弟兄和睦同居啊，我们都会背了啊，诗篇133篇第1到3节啊、哦，实在是太美好了。 我们在服事的时候要用圣灵的膏油，我们就会同心合一。你什么时候知道你在肉体里面做事，你就跟别人不能合一，你就是不同意别人说的话啊，这个就不行啊。神告诉我们不是的。我们再看圣所里面还有燃灯，灯啊，灯是金灯台，有金灯台，教会就是金灯台，对不对？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人家说那个金灯台是干什么的，金灯台就是教会，教会有光，我们中间有光吗？有。阿们，你们实在太累了，都不回答了呀。你看我讲了那么久了，还问你们，我知道你们累了啊。没关系啊，我们很快就讲完。这个是圣所里面，你进去以后有金灯台，有陈设饼的桌子，你不要只看着饼啊，要桌子很重要。那桌子啊，你只要吃饼不可以了，在祭司还可以吃。哦，你说我们是有军政的祭司，圣洁国度，所以我们都可以吃。是的，那个饼是什么呀？耶稣基督，金灯台灯也是主。进去了以后还有一个家具，这个家具很奇妙啊，要稍微讲一下啊，叫做香坛。啊，出埃及记37:25里面，就是把那个香放在里面的。这个坛啊是烧香的，是放在法柜的前面的幔子外面。出埃及记30:6。所以人家问香坛在哪里？你说在至圣所里面没有错，在圣所里面也没有错，看你讲什么时候，对不对？牧师就跟你们讲过了啊。你知道耶稣基督死的时候，那个幔子殿里幔从上面裂下来，为什么？是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希伯来书讲的。啊，希伯来马太福音27里面，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幔子裂开，27:51。可是呢，啊，希伯来书10:20告诉我们，这就是基督的身体。当他身体一裂开的时候，这个原来旧约里面在外面的这个祷告献祭的这个香炉进到里面去，他自己搬到里面去了。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祷告不是在外面的祷告，不是外院的，也不是认罪的，哦，就在同坛那边，也不是洗净啊，洗净我，也不是在那边，哦，主啊，我们教会很有光。还不是说哦，主啊，你给我生命的粮食。我们是进到至圣所里面，跟神永远的同在，这就叫做在基督里啊！你不要以为这个基督里面没有学问，基督里面很有学问的。刚才保罗看见的，这就是在基督里面的。这个进到基督里面去的时候，我们进出都在你其中，我们是住在里面，我们住在主的里面啊！今天我们出来的时候多，进去的时候少。而因此我们这一个人就没有这个主的这个形象。法柜施恩座基路伯，这个就是代表了神施恩的地方。我们到神面前来，你不用害怕，你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我要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神会帮助你也帮助我，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他一个不拒绝。但是你愿不愿意来呢？要愿意来，你带着全身的罪孽，你不能到他面前去，你必须要在基督里面来到神的面前。基督里太重要了，我们如果不在基督里，根本不是杀人的对手。我不是说你们，我今天出来传道，到各地去传道，各地去捆绑那恶者，把这个人从撒旦的口里面抢出来。那撒旦对我一定是他的目标之一吧？那我们就怕死了，每天怕死了。哦哟，撒旦又在后面了，又怎么样呢？要我今天做这个，又是撒旦，又是那个。我们不要讲太多撒旦的事情。我们有些人变成不是以基督为中心，以是撒旦为中心了。整天在那边想撒旦，想这个，想征战，哇，都累死了。不是的，基督告诉我们，我们在他里面。撒旦一看，敲敲门，本来要进来跟你较量一下，诶，一出去一开门，看到耶稣基督在那门口，诶，他说找错了，他就走了。如果你去开门说进来吧，他马上进来把你打了，这个叫在基督里面啊。如果你别的不记得，记得这个可能对你有点帮助啊，因为你如果不在基督里面，你不是对手。你如果不同意，我们等一下可以谈，没问题。还有一个金冠，还有一个帐发羊，还有一个约板，这个是在会幕里面的。金冠是什么？装生命，那个是隐藏的玛拿啊，跟前面那个不一样了啊。这个是隐藏的玛拿，耶稣就是那个玛拿。耶稣那个玛拿是你我跟他的关系很重要，还不是说我们把神的话分出去，按时分粮很重要的。我们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就要按时分粮。我们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这个我们应该做的。但是我们跟神有没有好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得到天上的灵粮，跟主有美好的关系啊？这很重要。杖，亚伦的杖是发芽的，是神所拣选的，这个很重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到底我们的光景如何，是不是有在复活的能力里面来服侍，这很重要啊。最后啊，我们讲的这个约板，神跟我们是立约的，写在新板上，但是也在那个死板上面所记载他跟我永远不能废去的啊。很多人说啊，现在我们不守旧约了啊，我不是要你守旧约，你守不住我也守不住旧约。耶稣基督来说，你们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一点一话不能废去。耶稣来成全律法所有的要求，只有他可以成全，他完成了律法所有要求。 我们不行。有一个人他觉得他行，来到主的面前说，哦，主啊，诫命我都从小都遵守了。我告诉他说，他说你去变卖一切，然后还跟随我，他马上就不行了。为什么？最后不能贪还没有过，你我过得了吗？没有一个人能过。所以不要彼此定罪，我们都是在律法下面的时候，我们早就完了。今天的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被钉在那的时候，把律法上面有碍我们的字句全部钉在上面，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了。你看那个犯罪的女人在那里的时候，你说用石头打死她，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的拿第一块石头。哎呦，这个老人家到底有智慧，马上就说没有犯过罪，不是我，就丢了石头就走了。你看年轻人还要在那边打，因为他没想到他自己还有罪。然后看看想想，哎，不对，这些人都走光了，我也有罪，赶快走了，全部走光了，剩下耶稣一个人在那边。耶稣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今天神的怜悯就是这样，就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啊！愿神来帮助我。最后还有几分钟啊，把握一下啊！我们跟这个主在主的里面，跟我们拉着主去做事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凌晨的经历，到了这里我们走了一半啊，前面展翅上腾啊，我们就往上面飞了。呼召来了，训练我们慢慢飞了。这边讲到的这一段呢，这鹰啊，它是非常的快。你知道啊，大卫为了约拿单做了一个功歌扫罗。扫罗因为违背了神，被神弃绝了以后，他最后死得很惨，在非利士人的手里面，在基利坡的山上，他的几个儿子，亚米拿达、麦基舒亚跟这个约拿单都同一天都一起被杀，战事非常的惨烈的时候，大卫看到了以后，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他死的时候说了，他说扫罗跟约拿单呢，他们两个人呢，他们比鹰还快，比狮子还强。所以这一个与神的这个连结，这个鹰是非常非常的快啊！鹰在上腾的时候，在高处搭窝啊！这个是啊，在约伯记你们去看39章27节，撒母耳记1章23节啊，讲到了这个鹰是非常的快，又在高处搭窝。所以到了这一个地步的时候，你要注意，我们住在主的里，不是为了说哦，我好属灵，我好有喜乐。这个时候不是，你要准备下一个阶段。今天晚上讲的是什么？属天的征战。这个是大有能力的一个经历啊，神让我们属灵的经历啊，要经过这些。雅歌啊，把我们这一个人跟主的在主的里面的几个事情啊，分了几段啊，讲得很清楚啊。旧约里面雅歌啊，很多人说读不懂啊，说圣经里面怎么会跑出了一段这个事情，有点情啊，有点我们不太敢讲的事情，在那个地方怎么办呢？啊，有些牧师说我太年轻了，不能讲啊，我今天也不是要来讲，今天我也不敢讲。但是我告诉你们，中间有几个历程，这个是神跟人的这个关系，这个基督跟我们的那个关系啊。第一个关系啊，就跟主说啊，主啊，我虽然黑，但是秀美，你看我好美丽啊。这个是我们一信主的时候，你就说主啊，这个我真喜欢你啊。这个雅各书1章5节，他们就说了啊，又说主啊，你是我的良人，你是我的什么什么，都是你是我的，对不对？谁是以为谁为中心啊？我为中心，对不对？主啊，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救赎，你是我的诗歌，你是我的喜乐。第二个阶段过一段时间不对了啊，开始成长啊。这个成长说，他就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2章16节，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表示什么呢？哦，我发现了，哎呀，还是以我为中心，良人是属我的呢，耶稣是属我的啊，但是呢，我也属他，就说我也跟他有点关系，我也属他啊。这个是第二个阶段啊。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我们就开始追随认识他了，追随主。这个就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第6章3节，就说这个时候哦，以主为中心，我是属他的，不过呢，他也属我啊。这很好的追随主，两个方面啊。这个在主里面已经开始进入啊，在基督里面啊。然后第4个阶段啊，是一个顺服，是啊，以神为中心。在第7章10节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就说我完全属主的，而且我以他的喜乐为喜。你就读了说，我的良人是谁呢？啊，他是我们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我完全是为他的享受而活，这个同在啊，喜乐啊。最后还有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跟神完全的合一，要等候神。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求你快来。这个时候好像又回到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不，这个时候真的是看见了。我整个的意向人生，我的重点全部都在神，这个就是在基督里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讲了。这个阶段有的时候就是说，主啊，你真好，主啊，你是属我的，主啊，这个你是属我的，不过我也是属你的。然后到最后说，主啊，其实我是属你的，这个重要啊，但是你是属我的，这一点我也很高兴。到最后的时候，当然啊，就是讲到说是，主啊，我是属你的，你也羡慕啊，你所喜悦就是我所喜悦的，你所爱就 就是我所爱的。最后就是主啊，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你快来吧，我一个人在这里我没有什么意思啊，我就等候你的再来。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你教导我们如何的展翅上腾，主啊，你教导我们啊如何的经历主你这些带领，从这个数天的呼召而我们回应了，从啊主你给我们丰盛的供应我们全然享受了。哦，我们也要进到哦，在这个属天的生命里面，是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到这个灵层高度。哦，主啊，让我们看见你啊，真是喜悦我们，喜悦我们每一个人生命能够说，主啊，我以你自己的心肠为心肠，我体会你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哦，主啊，求你真是快来，主耶稣，愿你快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